家的序和拔。巴金。序。几年前，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《复活》，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。事实并不是这样，生活并不是悲剧，它是一场搏斗。我们生活来做什么？或者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？罗曼·罗兰的回答是，为的是来征服它。我认为他说的不错。我有了生命以来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，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。这期间我也曾看见了不少的东西，知道了不少的事情。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，但是我并不孤独，并不绝望。我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，在创造他自己的道路，通过乱山碎石中间。这激流永远动荡着，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，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。在它的途中，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，这里面有爱，有恨，有欢乐，也有痛苦。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，聚着排山之势，向着唯一的海流去。这唯一的海是什么？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？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。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，生活在这世界上，是为着来征服生活。我也曾参加在这个搏斗里面，我有我的爱，有我的恨，有我的欢乐，也有我的痛苦。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，对于生活的信仰。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，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。然而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，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，他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在这里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，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。自然，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，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、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的在动荡了。我不是一个说教者，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，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。有人说过，路本没有，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。又有人说，路是有的，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。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，我还年轻，我还要活下去，我还要征服生活。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，且看他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。1931年4月。拔。家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。它是在1931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，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。我写这本小说花去的时间并不多，然而要是没有我最初19年的生活，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。我很早就说过，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，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。家里面不一定就有我自己，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，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。我写家的时候，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受苦，跟一些人一块在魔爪下面挣扎。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，也陪着他们哀哭。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，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。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，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，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。我有过学会在梅德林前所起的那种感情，我甚至说过学会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，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。一直到我写了家，我的激愤，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激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。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，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。家就是在这种心情下面写成的。现在在22年以后，在我所攻击的不合理的制度已经消灭了的今天，我重读这本小说，我还是激动得厉害。这可以说明书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。像这样的作品当然有许多的缺点，不论在当时看，在今天看，缺点都是很多的。不过今天看起来缺点更多而且更明显罢了。它跟我的其他的作品一样，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。我写家的时候我说过，我不是一个说教者，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，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。事实上我本可以更明确地给年轻的读者指出一条路，我也有责任这样做，然而我当时还年轻幼稚，而且我太重视个人的爱憎了。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的时候，我本想重写这本小说，可是我终于放弃了这个企图。我没法掩饰22年前自己的缺点，而且我还想用我以后的经历来写新的东西。家已经尽了他的历史的任务了，我索性保留着他的本来的面目。然而我还是把它修改了一遍，不过我改的只是那些用字不妥当的地方，同时我也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。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，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27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。我自己很喜欢它，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，青春是美丽的东西。我始终记住，青春是美丽的东西，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。1953年3月4日。